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25号，公元2006年11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日本之行返抵达仁斯拉，中国被迫取消西藏莫格措圣湖建坝工程，印度青年誓言为西藏自由付出生命代价，胡锦涛访问之际印度取消中印边境会谈，联合国警告西藏冰川可能在百年内消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日本之行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和孟买的各项行程后，于今天星期三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斯拉。达赖喇嘛于上月30号抵达日本，开始为期14天的访问，11月1号为广岛的西藏佛教寺院若增寺进行加持。在仪式上，达赖喇嘛问到有关二战时期的轰炸因素，以及是否仍然对广岛产生负面的影响等问题。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寺院施主等300多人出席了加持仪式。他还希望该寺院能为佛法昌盛、利益众生起到有力的作用。在为期2天的日本广岛国际和平峰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发出和平与非暴力呼吁。他同时表示不谋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只希望西藏得到没有外交和国防权的自治。达赖喇嘛在广岛国际和平高峰会议结束前，还同另外2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这2位和平奖得主分别是南非大主教德斯曼·朱朱以及北爱尔兰和平活动人士贝蒂·威廉姆斯女士。11月9号，达赖喇嘛结束在日本广岛的弘法活动后，抵达日本大阪，继续展开日本之行。他在大阪佛学院向3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当天下午前往日本首都东京访问。本月10号，达赖喇嘛在东京出席了一项医学会议，下午为上千多名民众发表公开演讲。本月11号，达赖喇嘛为东京的依佛教协会300多名成员弘法，并且会晤了印度驻日本大使和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等。本月12号，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为期2周的访问后，从日本启程抵达印度孟买，接受例行身体检查后，受邀出席了在孟买召开的有关恐怖袭击研讨会，并且会晤了在孟买的200多名流亡藏人，要求他们要以信心肩负起西藏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圆满结束在日本和孟买的各项行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三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在西藏康定的藏人和中国环保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施压下，中国政府近日被迫取消了在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地区康定县境内的莫格措圣湖上兴建一座大型水坝的工程计划。国际环保人士和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对此表示了欢迎。莫格措位于西藏东部康定县城北雅拉乡境内，是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湖面面积3.2平方公里。莫格湖景区围绕着原始森林、药王山温泉和七色海温泉，是西藏甘孜最迷人的风景区之一。而这个著名的圣湖莫格措被中国政府定为瓦斯沟水电开发的调节水库建设地，计划将在景区内的雅拉河及其支流上修建以莫格措水库大坝、莫格措抽水蓄能电站、精盖电站为主题的龙头水库梯级电站系统。工程建成后，将会使这里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环境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环保专家指出，中国政府计划首先在莫格措湖的出口处将建立拦河大坝、隧洞入口段等引水枢纽工程，但是这些工程的实施将彻底改变湖区的原始自然风貌，从而使旅游价值大大降低。其次，水位提高后，莫格措水面面积将由 1.68 平方公里增加到 2.8 平方公里，其中将淹没森林约 0.56 平方公里，约占莫格措湖滨森林面积的一半。由于莫格措的海拔高度已接近针叶林带的上限，因此湖滨的自然景观也将严重受损。此外，大坝蓄水后，湖水将透过隧道引至下方的抽水蓄能电站和井盖电站发电，而莫格措以下的雅拉河支流、牛窝沟将基本成为干沟，不仅七色海将因无水而干枯，而且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地表水断流和引水隧道将会影响水的循环系统，威胁到药王泉和七色海温泉的存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西藏环境专家扎西次任表示，中国政府能够回应当地藏人和环保人士的关注和施压，目前决定取消对莫格措的建坝工程，这是非常罕见的例子。扎西次任说，我们对当地藏人和所有环保人士长期展开反对建坝工程计划的活动而感到鼓舞，也因为这个活动才迫使中共当局停止这项建坝工程。国际水资源网负责人阿维瓦恩霍夫表示，生态道德的缺乏在中国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次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在莫格措圣虎兴建水坝工程是一个正确的、鼓舞人心的决定。他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在西藏其他地区也停止开发水电和兴建水坝。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负责人登尊次正也对中国政府取消在西藏莫格措圣虎的建坝工程表示了欢迎。他说，中国是世界上计划和正在修建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境内水坝超过2万多座，但是水坝的兴建不仅令河水流量不稳，更直接影响生态系统，同时对民众构成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另外，大坝产房、引水隧道等大型工程的施工以及大量废弃物也影响加剧和诱发各类山地地质灾害，这也是藏人和环保人士长期以来抗议中国政府兴建水坝的原因。这次中国政府取消在西藏甘孜最吸引人的风景区莫格措圣虎的建坝工程是一次明智之举，并希望对西藏其他区域也能采取相同措施，停止继续兴建水坝。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青年立誓为西藏自由付出生命代价。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将于下周开始展开印度之际，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青年支持西藏运动展开示威游行，抗议胡锦涛访问印度。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吉发来消息说，昨天星期二，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边境地区的部分印度青年人士在胡锦涛访问之际展开抗议活动。新德里卡罗达地方青年自由西藏运动的40多名成员提出先提条件，中国应该给予西藏自由、退还印度的领土等，并且高呼西藏独立、胡锦涛不要踏入印度境内等口号，展开了抗议集会。该组织的负责人卡特日引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期印度政坛界的誓言，要让中国归还印度的领土，然而目前这些政界人士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誓言，准备用双手欢迎胡锦涛到访，但是该组织将会运用生命的代价争取西藏获得自由，保护印度的领土。他还表示，人生只有一次，尤其是年轻时代更可贵，因此我们要为中国侵占西藏发出抗议的呐喊。本月20号，胡锦涛将会访问印度，他不仅是曾经在西藏发号禁令镇压藏人的刽子手，也是试图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宗教特征的图谋者。中国兴建并通车的西藏铁路不仅对西藏，而且对印度的安全也造成巨大的威胁。 著称世界屋脊的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在昨天的抗议活动上，新德里卡鲁塔地方青年自由西藏运动的负责人还表示，过去中国到印度需要30多天的时间，目前只需要30分钟，因此每个印度人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支持西藏问题。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示威活动上，参加示威的印度青年人士高举西藏国旗和写着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横额，在新德里国会大街展开了示威游行。圣雄甘地和平基金会秘书长、新德里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参加了示威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之际，印度政府取消中印边境会谈。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根据印度轮谈宝报道，印度取消了原定与中国举行的特别安全会谈。中印双方原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周一访问印度之前，两国就双方关切的议题如边境争议等举行特别会谈，但是由于中方在解决边境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因此印度政府取消了特别会谈。根据印度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印度对中方拒绝在胡锦涛访问新德里期间讨论边界问题感到失望，并认为这次胡锦涛的印度之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此前印度七大观察家已经预测，胡锦涛此行只着重双边经贸关系以及签署若干经贸文化合作协议。胡锦涛结束对印度的行程后，将直接飞往伊斯兰堡，开始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在此期间，他将签署一份涵盖范围广泛的能源协定，以帮助巴基斯坦的核工业发展。作为巴基斯坦的死对头，印度将密切关注这一动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发展计划组织警告，差不多所有中国冰川都已经显著溶解，西藏的冰川可能在100年内全部消失。根据大纪元消息，联合国发展计划组织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由于全球气候暖化，西藏的冰川可能在100年内全部消失，引发生态大灾难，威胁中国的食水供应。中国西部的3亿农民也是将面临水源减少。现实中国已经面对食水不足和污染的问题。报告又称，中国过度耗用水资源导致食水供应短缺，影响华北的5.38亿人口，当地人口占全国的42%，但是只有全国14%的水资源。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
19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发展铁路时遭到了中国的大力反对。1877年，满清政府购买帝国主义分子首先建在天津之铁路，然后却将其毁灭，并下令以后不准在中国修建铁路。1900年，颐和园起义军彻底摧毁了北京至天津的铁路与通信线路。之后的1911年，在四川发生反对修建铁路的起义，成为满清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时代，满清政府和人民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铁路的行为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文化与主权独立的地位。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历史再次在西藏重演。中共的第10个5年计划要修建的所谓新藏铁路，是藏人陷入极大的忧虑中。50年代末，中国在西藏安多地区修建铁路。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